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我是钟平贵牧师，现在我们要继续有关旧约以斯帖记的查考。今天我们要进行第八讲，我们要继续上回提到哈曼计划灭绝犹大人的行动。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有提到哈曼跟莫迪改的冲突，引发到全国犹大人的灭族危机，而哈曼就开始着手他灭绝犹大人的计划。在七节到九节里面也有提到他如何采取撤迁的行动，来选择黄道吉日进行他杀戮的计划。当他撤完普尔，择定了黄道吉日以后，哈曼就用巧妙的说辞来取悦国王。他指控犹大人，他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使用的散居这个词汇，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两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同义词散居，这两个词都是分词有人认为这两个词是同义词，所以把它翻成散居。我们的和本圣经就是采用这种翻译，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的综合这两词多方面的考虑用法，最好可能把它解释成哈曼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民族是在地理上分布在全波斯帝国各个地方，而且他们仍然保持他们的信仰还有种族的传统，不愿意其他的民族宗教融合。哈曼没有直接对王说出这个民族的名称，他只说有一种民族是散居在帝国的各省，但是仍然保留自己的身份，他们有自己的律法，自己的律例更严重的是他们不守波斯帝国的律例，因此他们是非法之徒，这样的民族对国王是不利的。这种族的风俗习惯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甚至威胁到国王的利益，因此存留他们只有祸害。这是哈曼在亚哈水王面前的指控的说辞。我们在这里看到哈曼的狡猾诡诈，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民族跟犹大人民族之间的世仇关系，他反而说这一项的行动是对国王有好处的，因为在他的指控里面他说犹大人不遵守国家的法律。这样的说法是一种煽动的说辞，最容易激怒统治者的怒气，所以哈曼巧妙的设计操控亚哈水鲁王来支持自己的阴谋，使王觉得他所做的全都是为了王的好处。哈曼的说辞可以说避重就轻，连会闹事的民族的名字他也都没有说明，所以使得国王根本没有机会去考证整个事情的真相。其实在哈曼的口中，需要诛灭的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或崇拜的方式，而是一个种族。哈曼设好陷阱，指控这个民族，请王下旨来灭绝他们。在这同时，他又答应王，愿意付出大笔的钱财来充实国库。他答应要捐10,000 他连德的银子，这可是一笔的大数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哈曼富可敌国他是一个大富豪，10,000 他连德按照大利乌锁定的标准就等于有330吨。亚哈水鲁王从波西战争失败以后，他的国库已经耗尽了，民生凋敝，所以哈曼的捐款正合其时。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记录了波斯他20多个行省每一年朝贡给大利乌的捐款数额，纳贡最多的一省就是亚述巴比伦， 他们每一年所献的数目大概等于银子1000他连德，等于33吨，而20个行省税纳的总额大概就是13000他连德。但是哈曼在这里答应捐款10000他连德，由此可见哈曼所提供的捐款是相当大的数目，他的财力丰厚。哈曼可能估计这个就是他发动心目当中所谓的屠杀行动整个行动所需要的经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世仇报复的强烈动机，但是国王却蒙在鼓里，全然不晓得。这个国王也未免太荒唐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三章的十节到十一节。国王轻易的被哈曼给蒙骗，全心相信他的说辞，所以就全权的交给哈曼来处理，甚至把他的戒指交给哈曼，使他可以自由的来行使职权，为所欲为，来推行全面性的计谋。这个戒指就是国王权柄的印记，代表他的签署，这也是全国认定的权威。现在也有一些证据显示，早期的波斯君王他们在办理帝国公事的时候会使用圆筒的印章，在处理私事的时候就用平面的印章或者印章戒指。印章戒指上刻有王的正式的印信，授权执行帝国里面的事务。作者在这里详细记载哈曼的前嫌，他说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值得留意的在这里提到犹大人的仇敌这个称呼，作者刻意的提醒读者，这是上帝选民所遭遇的征战。国王不仅把私人的戒指交给哈曼，也把银子归还给哈曼，而且允许把犹大人交付给哈曼随意的处理。到了这个地方，整个的事件都倒向哈曼，他被国王器重，擢升为宰相，他的复仇大计也都妥善的布局，而且神奇也站在他那一边，国王也下了诏书，一切一切都在他的盘算之下。犹大人就等着灭绝的时机来到。在刚才所介绍的经文里面，其实给我们基督徒有一方面的属灵上的信息。这里提到哈曼对亚哈水鲁王指控犹大人他们是分散在帝国内的民族，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他们的信仰还有种族的传统，不愿意跟其他的民族宗教融合。虽然这是他的指控，却也真实的指出上帝子民的生命本质，虽然住在这个世界，却认定自己是上帝百姓的身份，过着与世分别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岂不是我们这些属上帝儿女应该有的认识吗？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是天上的国民。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我们只是聚居的客旅，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人生的目标放在这短暂的今生，我们应当在这地上活出属天的生活来。哈曼对亚哈水鲁王指控犹大人他们分散在帝国之内，而且仍然保持他们的信仰跟种族传统，不愿意跟其他的民族的宗教来融合。这种指控正也说出上帝百姓应该有的生命特质，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属上帝儿女们应该有的生活见证。我们继续来看十二节到十五节的经文，这里记载哈曼就颁旨快速传递给全国来执行。十二节经文这样说，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 异族传道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猎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子也传遍苏三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三城的民却都慌乱。前面我们提到亚哈水鲁王被哈曼给蒙骗，全心相信他的说辞，不仅把私人的戒指交给哈曼，也把他原本要捐献的银子归还给哈曼，而且允许犹大人交付给哈曼，让他随意的处理。哈曼得到国王的批准以后，他就在正月的十三日召集书记前来下谕旨，通告全国。十三日把书记招来书写这个谕旨，十四日就开始颁布传达到整个帝国各地。正月十四日，若是我们熟悉圣经的人就知道，十四日正月就是犹大人的逾越节。犹大人是在庆贺从昔日埃及法老手下得拯救的这个庆典里面来得知哈曼的阴谋，这个两个日子如此的巧合，一定引起犹大人的相当的惊恐。哈曼就借着国王下的诏书传达到全国总督还有各省的省长手里。这里提的总督，这是从波斯文转借的文字，那是讲到波斯帝国里面它有20多个地区的统治者，而下面就有120多个省的省长，是治理省份的，也是各族的首领，是当地委派的领袖。这个谕旨虽然是哈曼下笔草拟的，可是却是用王的印记他的名字所颁布出去的。十三节这里提到杀戮的对象包括老少妇女孩子，而且要在亚达月，也就是十二月的十三日一天之内全然剪除杀戮和灭绝，而且当时人可以任意的来抢夺犹大人他们的财物，作为执行灭绝的诱饵。每一省都要在同一个时间发动攻势，这一幕杀戮的情景令人感到心寒。因着哈曼的高傲自大，他动用波斯帝国所有的权力来对付犹大人，当然杀戮的对象也包括第一次归回犹大省的犹太人。波斯帝国的幅员辽阔，国王的谕旨如何传达到各地呢？原来波斯帝国他们建立了一个类似今天美国西部的快马邮地，从波斯帝国的苏三城到土耳其的西部，整个路程将近1700英里，一般的旅客要花3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完全程，但是波斯皇家的快递系统只要1个礼拜。这一条皇家特使所使用的驿道可以算是人类历史最早的邮递快道，有如我们今天的邮政的限时专送或者是快递。这条快递道路上每隔20英里的距离就设一个驿站，驿站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邮局一样，总计有100多个驿站，每一个驿站都准备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人员还有马匹，当前站的皇室快递邮差一到达的时候，立刻就换新的一组人员和马匹继续往下一站奔驰，好像我们的接力赛跑一样，一站接着一站把皇室的谕旨快速的传到目的地来。这种快递系统是全年无休的，无论刮风下雨下雪，天气多炎热，帝国的信差都要在这条驿道上往来奔驰，大概20英里就换马匹，一天可以跑243英里左右，所以只要一个星期就能把邮件把王的谕旨送遍全国。哈曼杀戮犹大人的谕令就是用这种快递系统来传达到整个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使各省各族准备等候那一天的来到。一切的事情 似乎都照着哈曼的计划进行，有神奇撤迁指示的黄道吉日，还有国王的支持背书，看来哈曼是胜券在握，这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顺利的进行。苏珊城的百姓应当是最早知道这个谕令的。经文描述苏珊城百姓知道这个谕令以后，就陷入一片的慌乱。住在其中的犹大人接获这样的命令，他们定规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但是这位冷血无情的哈曼，谋杀的计划者，却与国王饮酒作乐，毫不在乎，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曼跟莫迪改的个人冲突引爆成犹大人面临灭族的危机。耶和华曾经启示说，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征战，他要保护以色列人。如今以色列人是一个亡国被掳到外邦之地的人，我们要问，耶和华的保护依然有效吗？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守约而亡国被掳，他还能期待耶和华上帝守约保护他们吗？这是哈曼跟莫迪改两人之间引爆的一个议题，也是以斯帖记本书的主旨。当我们看到哈曼占尽优势，亚哈随鲁王支持他，尊荣他，大屠杀的谕旨已经遍布通告全国，犹大人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如何来扭转逆势呢？这就是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要往下来看事情如何继续的发展。在第四章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莫迪改还有犹大人的反应，还有莫迪改他所进行的拯救计划。第四章也可以分成几个段落，一到三节提到莫迪改跟犹大人听见了这个谕旨以后，他们就痛苦哀嚎。而四到八节，莫迪改就要以斯帖去见王，为族人来祈求请命。九到十二节，以斯帖向莫迪改表明他的为难。而十三到十七节，莫迪改再次的催促以斯帖，以斯帖顺服，愿意冒险来见王。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八节，我来读这段的经文给大家。在四章第一节那里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就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的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就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欲的事，并哈曼为灭族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当莫迪改知道哈曼的计划，他撕裂衣服，披上麻衣，把灰尘撒在他的头上，然后他就在城中哀嚎行走。莫迪改的这种的表现，其实是古代东方典型表达哀悼的方式。莫迪改感到极度的痛苦，因为他宁死不屈的自尊，对原则的不屈服，他不止导致自己遭殃，甚至殃及全族。这个刑罚大大的超过他所预期，超过他所能负荷的。不仅莫迪改痛哭哀嚎， 波斯帝国各省的犹大人听闻这个凶信，也都大大的悲哀，呼天抢地，甚至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人甚多。这种举体极哀、禁食、哀哭，乃是向神忏悔祷告的悲痛，还有他们心中恐慌的表示。这种痛、全国痛悔的情景，实在令人动容。这让我们想起，在尼尼微曾听见耶拿的审判信息时候，他们一样全国举哀的光景。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除了以斯帖以外，恐怕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想了。所以莫迪盖就穿着麻衣来到朝门，想要求助以斯帖。但是因为披着麻衣不适宜的装扮而被挡住，不得进入。虽然没有其他的资料支持，但是莫迪盖的装扮的确会惊动人，让人感到好像有什么大难要临头一样。在四节，第四章四节里面，这里提到以斯帖，他听见这个事情，他身旁有几位侍候他的贴身的宫女还有太监，他从他们的口中得知莫迪盖穿麻衣哭泣哀嚎的情形。身居王宫的以斯帖看来好像完全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当他看见或者他听见莫迪盖哀嚎哭泣披着麻衣这样光景的时候，圣经说他为着莫迪盖的情形甚是忧愁。这个忧愁，希伯来文的字根，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字眼啊。它在不同的形式的动词意思里面，有所谓的像痛苦扭曲身子或害怕扭曲身子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表示以斯帖听见莫迪盖他哀嚎穿麻衣的消息，他猜想一定有非常的事情发生了，因此他感到非常的痛苦还有忧愁。以斯帖就派人送衣服给莫迪盖穿，使他换装得以进宫来说明原因，可是莫迪盖拒绝。经文没有说明为什么，或许莫迪盖悲伤到一个程度，他不肯受安慰，他不肯停止悲哀，可能他也要以斯帖知道他的行动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事情，而是全国群众的灾难。以斯帖透过太监哈塔格来见莫迪盖，想要知道详情。莫迪盖就把他自己跟哈曼的冲突、哈曼要灭绝犹大人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太监。更特别的是，莫迪盖连哈曼要捐款的事他竟然都知道。当然莫迪盖也把王要灭绝犹大人的谕旨抄一份给以斯帖来看。他嘱咐以斯帖要到王的面前为本族的人来求情。从这里看来，亚哈随鲁所颁布的谕旨，王后似乎都不知情。同时在这地方，莫迪盖也要以斯帖表明自己犹大人的身份，他和以斯帖都深深体认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平常没有说出来，但是在这关键时刻要表明出来。莫迪盖要以斯帖挺身而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表明我们的身份，为主做见证，表明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要忘记我们是属谁的。当然到了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唯一能解除危机的就只有以斯帖了。虽然没有绝对把握，莫迪盖也只能请以斯帖来想办法，要他使用对王的影响力来挽救本族的国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信息。当莫迪盖听见灭族的消息，莫迪盖除了哀痛以外，他来找以斯帖。以斯帖是皇后，除了他以外还有谁可以解除这个危机呢？莫迪盖主动来寻找，善用可能的资源来解决问题，他不是被动的等候上帝的兆头或某种戏剧性的神迹临到。也就是说，莫迪盖行动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危机困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依据常识来采取可能的行动，这并不违反信心的原则。我相信莫迪改也仰望上帝的拯救，所以当他催促以斯帖采取行动的时候，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着拯救。他用信心来宣告上帝不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相信莫迪改是一个一面祷告一面采取可能行动的人。以斯帖要犹大人为全国为他进食，然后他要冒险进王，也是一样的道理，一面祷告一面采取行动，观察形势，采取可取的方法。以斯帖的机智跟智慧，就在他以后两次摆设宴席，邀请王跟哈曼出席宴席里面，充分的表现出来。在莫迪改的行动里面，给我们看到人的本分跟上帝的帮助。有两个女孩走路上学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如果不赶快走就会迟到了，其中有一个就建议赶快停下来祷告吧，好使他们不至于迟到。另外一个女孩子很有智慧的回答说：不行，让我们一面赶路一面祷告。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求主援助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尽力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比方学生读书，你不能光只有祷告而不用功，也不能只靠自己用功，需要谦卑仰望上帝赐下智慧，要兼顾人的本分跟上帝的帮助。莫迪改的行动正是告诉我们，需要人的本分跟上帝的帮助一起来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哈利路亚。